我们所需要的是你的话语的带领感动。我们什么时候失去了你的话语在心中，我们就要跌倒，我们就软弱。求主你常常帮助我们用各样的智慧将你的话语藏在心中。求主帮助我们在面前要来的读经周里面，真是能将主的话多多的存记在心中，帮助我们众人能常常的领受你的话语，不但是在聚会的时候，也在我们自己的生活中能够常常的接受你的话存记在心。今天早上我们在敬拜你的时候，也求你亲自的教导我们，让我们得着你的话，求主将你的话解开，让我们看见其中的奇妙，使我们的需要得着供应。求你帮助你的两个孩子能够将你的话语传达的清楚，你拦阻人的话释放你自己的话，我们这样的求谢奉主的名，阿们。想请大家一同看马太福音第26章。
请大家一同看马太福音26章。
马太福音26章。
马太福音26章。
41节。
41节。总要警醒祷告，免得入了迷惑。你们心灵固然愿意，肉体却软弱了。
这是我们的主在客西马尼园里向门徒讲的话。
这些是我们的主在客西马尼园里面向门徒所讲的话。
在这句话前面头两个字就是总要。
在这句话的前面头两个字就是总要。
这表示非常的重要。
就是表示非常的重要。
总要就是无论如何都要。
总要呢就是无论如何都要。
我们总要做什么？
我们总要做什么？
警醒祷告。
警醒祷告。
为什么要警醒祷告？
为什么要警醒祷告？
免得入了迷惑。
免得入了迷惑。
我们很容易进入迷惑。
我们很容易进入迷惑。
所以我们要警醒。
所以我们要警醒。
所以我们要祷告。
所以我们要祷告。
祷告的作用之一就是帮助我们警醒。
祷告的作用之一就是帮助我们警醒。
没有一个人能够不祷告而警醒。
没有一个人能够不祷告而警醒。
当我们真正祷告的时候啊，我们就是灵性上有了警醒了。
当我们真正祷告的时候呢，就是我们灵性上有了警醒。
这警醒的功夫啊，是不能够缺少的。
警醒的功夫是不能够缺少的。
在刚刚结束的日本世界博览会之中，
在刚刚结束的日本世界博览会之中，
每天啊都有几百宗的小孩子失踪的事情发生。
每日都有几百宗的小孩子失踪的事情发生。
为什么呢？
为什么呢？
就是这些小孩子啊，在东张西望的时候，
就是这些小孩子在东张西望的时候，
忘记了注意他们的父母在哪里，
忘记了注意他们的父母在哪里。
所以啊，过了一会儿就找不到父母了。
所以过了一会儿就找不到父母。
所以小孩子呢，一定要过一会儿看看父母在哪里，过一会儿看看父母在哪里。
所以这些小孩子一定要过一会儿就看看父母在哪里，过一会儿又看看父母在哪里。
这就是他们的警醒了。
这些就是他们的警醒。
我们在灵性上也是这样。
我们在灵性上也是这样。
我们在这个世界里、要过一会儿看看我们的主在哪里，过一会儿看看我们的主在哪里。
我们要过一会儿就看看我们的主在哪里，又过一会儿又看看我们的主在哪里。
这样就不至于离开主了。
这样就不至于离开主。
这样就不至于迷失道路。
这样就不至于迷失道路。
这样就不至于进入迷惑。
这样就不至于进入迷惑。
当一个人在一个大树林里面走路的时候，
当一个人在一个大树林里面走路的时候，
很难找到他的正确的道路。
很难找到他正确的道路。
因为有很多的小路。
因为有很多的小路。
所以他走一会儿，他要抬头看看太阳在哪里。
所以他走一阵一定要抬头看看太阳在哪里，
来定他的方向。
来到定他的方向。
如果他只是看地面，
如果他只是看地面，
就是看周围，
只是看周围，
过了不久他就不晓得自己的方向如何了。
过了不久他就不知道自己的方向如何了。
所以一定要抬起头来向上看一看。
所以一定要抬起头来向上看一看。
那个引导从上而来，
引导是从上而来。
我们的灵性也是这样。
我们的灵性也是这样。
这个世界 五花八门。
这个世界五花八门，
有很多的迷惑，
好多的迷惑。
我们一定要常常抬头向上看，
我们一定要常常抬头向上看，
看看我们的主，
看看我们的主，
然后我们就能定我们正确的方向，
然后我们才能够定我们正确的方向。
我们抬头向上看，这就是警醒了。
我们抬头向上看，就是我们的警醒。
这是少不得的一件事情，
是不少得的一件事情。
我们今天早晨要想一想，到底有什么迷惑呢？
我们今天早上思想一下，到底有什么迷惑呢？
我们要小心什么迷惑呢？
我们要小心什么迷惑呢？
我们要在圣经里看各几种的迷惑。
我们要在圣经里面看几种的迷惑。
请大家先翻到旧约生命记第十一章。
请大家先翻到旧约生命记第十一章。
生命记第十一章。
生命记第十一章。
十六节。
第十六节。你们要谨慎，免得心中受迷惑，就偏离正路去侍奉敬拜别神。
这是摩西向以色列人讲的。
这些是摩西向以色列人讲的。
这个时候以色列人要进入迦南应许之地。
这个时候以色列人要入到迦南，进入应许之地。
当他们站在那个边境的时候，
当他们站在那个边境的时候，
神就吩咐摩西这样的提醒以色列人。
神就吩咐摩西这样提醒以色列人。
这句话很重要。
这句话很重要。
神要他的百姓谨慎小心。
神要他的百姓谨慎小心，
免得心中受迷惑，
免得心中受迷惑，
就敬拜偶像，
就敬拜偶像。
这是偶像的迷惑，
这个是偶像的迷惑。
我们也要借助警醒祷告才能够脱离这个迷惑。
我们都要藉着警醒祷告才能够脱离这个迷惑。
我们不让任何的人、任何的事做我们的偶像。
我们不要让任何的人、任何的事做我们的偶像。
我们不但不要有无有形的偶像，也不可有无形的偶像。
我们不但不要有有形的偶像，也都不好有那些无形的偶像。
今天做基督徒的人不会拜有形的偶像。
今天做基督徒的人不会拜有形的偶像。
但是我们很容易啊，拜无形的偶像。
但是我们很容易拜无形的偶像。
我们不知不觉在心里面就建造一个偶像的祭坛。
我们不知不觉就在心里面制造一个偶像的祭坛。
有一次，一个内地会的传教士在中国西北一个城里面工作。
有一次，一位内地会的传教士在西北的一个地方工作。
有一家人呢，愿意信主了。
有一家人愿意信主，
就请这个传教士到他家里去把偶像撤除。
就请这位传教士去到他屋企将偶像来都拆除。
那么这个传教士来了。
咁呢位传教士嚟到，
就把所有与偶像有关的东西都去掉。
就将所有同偶像有关的东西都去掉。
后来就开会。
后来就开会。
唱诗祷告。
佢哋唱诗祷告。
那么这个传教士就讲到。
咁呢个传教士就讲到。
他讲到把偶像除尽这个题目，
他讲到将偶像除尽这个题目。
在他讲的时候，圣灵作工。
当他讲的时候，圣灵作工。
原来呀，这个家族把一个很小的偶像，金子做的，就藏在他的内衣里面。
原来这个家主呢，就将一个好细的金做的偶像放在他的内衣里去。
那个时候是冬天。
当时是冬天。
外面穿棉袄。
外面穿住棉袄，
里面有内衣，
里面有内衣。
内衣的胸前一个小口，小口袋。
佢内衣的胸前有个细嘅袋。
然后他就把这个小的金子的偶，金子做的偶像就放在胸前那个口那个袋子里。
咁佢就将呢个金做嘅小偶像放喺胸前嘅袋里边。
这个传教士讲到的时候，
呢个传教士讲到嘅时候，
圣灵就光照他，
圣灵就光照佢，
感动他，
感动佢，
让他知道他还没有除尽偶像，
让佢知道佢仲未曾除尽偶像。
讲完道以后，
讲完道之后，
大家谈话，
大家倾偈，
他就走到传教士的面前，
他就走到传教士的面前，
对他说，
对他话，
他说我这里还有一个偶像，
他说我这里还有一个偶像，
他指着他的胸前说这里还有一个偶像，
他就指着他胸前说我这里还有一个偶像。
很多时候我们这里还有一个偶像，
很多时候我们这里还有一个偶像，
在我们的心里还有偶像，
就是在我们的心里还有偶像。
有的时候不止一个偶像，
有时不止一个偶像，
有许多的偶像，
有好多的偶像。
如果我们让任何的人和事代替主的地位，那就是偶像。
如果我们让任何的人或者事代替了主的地位，那个就是偶像。
你们要谨慎，
你们要谨慎，
免得心中受迷惑，
免得心中受迷惑，
去侍奉敬拜偶像，
去侍奉敬拜偶像。
有一个人问我，
有个人问我，
他说今天最流行的哲学是什么？
他说今天最流行的哲学是什么？
我就说要看从哪一个角度来讲，
要看由哪个角度来讲，
从纯粹的哲学来讲，
由纯粹的哲学来讲，
接受唯物论的人呢并不是太多，
接受唯物论的人并不是太多，
多是不错，但是不是太多，
多是没错，不过不是很多。
但是另外一方面，
但是另外一方面，
在实际的生活上来讲，
在实际的生活上来讲，
在生活里面接受唯物论的就是非常非常的多，
在生活里面接受唯物论的呢就是非常非常之多，
就是唯独物质就是唯物了，
唯独物质那就是唯物了，
以唯独以物质为重，
唯独以物质为重，
只有物质，
只有物质，
注重物质的享受，
着重物质的享受，
把物质的享受放在第一位，
将物质的享受放在第一位，
这就是实际生活里面的唯物论，
这些就是实际生活里面的唯物论。
有很多人不接受哲学的唯物论，但是在实际的生活上啊，他是唯物论者。
有很多人呢，他不接受哲学上的唯物论，但是他在生活上他是实际的唯物论者。
就这个角度来看呢，唯物论是今天最流行的哲学。
就由这个角度看来呢，唯物论就是今天最流行的哲学。
物质成了神了，
物质成为神，
人所崇拜的是物质的享受，
人所崇拜的是物质的享受，
我们要小心，
我们要小心，
免得我们心里受迷惑去拜物质的偶像，
免得我们心受迷惑去拜物质的偶像。
第二样容易迷惑人的，
第二样容易迷惑人的，
请翻到约伯记，
请翻到约伯记，
诗篇的前面，
即是诗篇的前面，
31章，约伯记31章，
约伯记31章，
第九节
。
这里说，我若受迷惑，向妇人起淫念，这里就是色情的迷惑。
呢度就系色情嘅迷惑。
这是约伯讲的话。
呢啲系约伯讲嘅话。
他省察自己。
佢省察自己。
结果他发现他没有做这件事。
结果佢发现佢冇做呢件事。
这是非常好的一个发现，
这个是非常好的一个发现，
所以他在这里讲这个话，
所以他在这里讲这句话。
但是我们从这句话里面想到啊，这一样非常厉害的迷惑，
但我们由这句话就想到这样非常厉害的迷惑，
这个淫乱的事，
淫乱的事，
色情的事，
色情的事，
充满在今天的社会里面，
充满在今天的社会里面，
生存在这样一个社会里面的人呢，个个都容易受影响，
生存在这样社会里面的人个个都容易受影响，
从前色情是隐藏的，现在是公开的，
从前色情是隐藏的，现在是公开的，
从前是有顾忌的，现在是毫无顾忌的，
从前是有顾忌的，现在是毫无顾忌的。
在这样的一个社会里面，
在这样的一个社会里面，
做基督徒的人要非常的小心，
做基督徒的人要非常小心，
免得受了迷惑，
免得受了迷惑。
我们常常说新潮，如果问说新潮是什么颜色，
现在我们常常都讲新潮，如果问下新潮是什么颜色，
我们可以说新潮是黄潮，
我们可以说新潮就是黄潮，
是黄色，
是黄色的。
我想没有人能够否认这件事实，
我想没有一个人能够否认这件事实。
这个黄色的东西啊，充满在社会里面，
黄色的东西充满在社会里面，
如果在基督徒的心里面也充满了黄色的东西，
如果在基督徒的心里面都充满了黄色的东西，
他怎么能够在神的面前清心呢？
他怎能够在神的面前清心呢？
主说清心的人有福了，
主说清心的人有福了，
因为他们必得见神，
因为他们必得见神。
充满了黄色在心中的人呢，不能清心，
充满了黄色在心中的人不能够清心，
他们就不能够见上帝，
他们就不能够见上帝，
在他们的心中就没有主了，
在他们的心中就没有主了。
你想主怎么样住在一个充满黄一个色情的一颗心里呢？
你说主怎能够住在一个充满了色情的心里面，
在这样的一颗心里面把主放在哪里呢？
在这样的心里面将主放在哪里呢？
必然的把它挤出去，
必然会将佢逼出去，
自然把主啊排斥出去，
自然将主排斥出去。
在这一个黄色的潮流里面，
在一个黄色的潮流里面，
我们愿意做一条有生命的鱼，能够一流而上，不是像一片没有生命的枯干的树叶随流而下。
我们要做一条有生命的鱼能够逆流而上，不是做一块枯干的树叶随流而下。
在今年的读者文者里面，
在今年的读者文集里面，
我记不清是哪一期，
我不记得是哪一期，
在里面提到一个很出名的历史学家和哲学家的话，
提到一位很出名的历史学家和哲学家的话，
他的名字叫杜兰，
他的名字叫杜兰，
D-U-R-A-N-T。 这一个历史学家和哲学家，
这位历史学家和哲学家
曾经用了20年的功夫写了10大本人类文化史，
他曾经用了20年的功夫写了10大本人类文化史。
他在读者文集里面有一篇文章，
他在读者文集里面有一篇文章
讲到人生的哲学，
讲到人生的哲学。
他在这篇里面有一段这样说，
他在这篇里面有一段这样说，
他说今天的潮流，
他说今日的潮流
是一个放纵的潮流，
是一个放纵的潮流。
在这个潮流中，
在这个潮流中
有一个理论说，
有一个理论说
不可以，不应该抑制人的本能，
不应该抑制人的本能，
人的欲望应该把它放出来，
人的欲望应该将它放出来，
如果抑制它是有害，
如果抑制它是有害的。
他说，
他说
人类有很多的本能，
人类有好多的本能，
原来已经强得不得了，
本来都已经强得不得了了，
你抑制它还来不及，
你抑制它都来不及，
何况说放纵的，
何况讲放纵呢。
他说色情这个本能，
他说色情这个本能
原来已经强得了不得，
本来已经强得了不得，
要抑制它都来不及，
要抑制它都来不及，
那何况让它放纵呢，
何况让它放纵呢。
他说人类真正的文明的历史，
他说人类真正文明的历史
就是用理智去控制那些不好的本能的历史，
就是用理智去控制那些不好的本能的历史。
人类的文化就建立在这上面，
他说人类的文化就是建立在这些上面。
当我们去放纵本能的时候，就是摧毁，就是破坏人类的好文化。
当我们去放纵的时候，就是去拆毁去破坏人类的好文化。
今天有一个很厉害的迷惑的理论，
今天有一个很厉害的迷惑的理论，
就是说不应该控制，
就是说不应该控制，
应该放纵，
应该放纵，
想怎么样就怎么样，
想怎样就怎样。
这是个最可怕的一个似是而非的理论，
是一个很可怕的似是而非的理论。
这个理论不晓得害了多少人，
这个理论不知害了多少人，
最后叫人发现那个放纵自己的结果就是灭亡败坏，
让人知道放纵自己的结果就是灭亡，就是败坏，
就是社会的败坏，
这些是社会的败坏，
就是人类文明的毁灭，
是人类文明的毁灭，
就是社会秩序的破坏，
是社会秩序的破坏。
有一天呢，人类要醒过来发现自己做了这个大错，
人类会醒过来发现自己做了这件大错。
主给我们的引导是正确，
主给我们的引导是正确，
我们走在主的路上是才能够得到真正的平安和幸福，
我们走在主的道上才能够得到真正的平安和幸福。
所以色情啊，在这种迷惑人的理论之下非常的可怕，
所以色情在这种迷惑人的理论之下非常的可怕。
我们要小心免得受这个迷惑，
我们要小心免得受这个迷惑。
还有一样迷惑，
还有一样迷惑，
我们看启示录12:9，
我们看启示录12:9，
启示录12:9，
启示录12:9，大龙就是那古蛇，名叫魔鬼，又叫撒旦，是迷惑普天下的。他们
这里末了一句说，撒旦是迷惑普天下的。
呢度就上面一句话，撒旦是迷惑普天下的。
撒旦的迷惑，
撒旦的迷惑。
撒旦所做的工作之中有很重要的一样，很厉害的一样，就是迷惑。
撒旦所做的工作之中有一样很厉害的，就是迷惑的工作。
我们在他开始向人类攻击的时候所做的，和后来试探主耶稣的时候所做的，就看得很清楚。
我们看他在开始在人类身上面所做的，和后来试探主耶稣那里所做的，就会看得很清楚。
在他试探亚当夏娃的时候，
在他试探亚当夏娃的时候，
后来试探主耶稣的时候，
后来试探主耶稣的时候，
他说用的方法之中啊，很明显有一样就是迷惑。
他所用的方法之中有一样很明显的，就是迷惑。
什么叫迷惑？
乜嘢叫做迷惑？
就是混乱，
就是混乱，
叫你不能够分辨，不能够清楚的分辨，
叫你不能够分辨，不能够清楚的分辨。
混乱就是迷惑，
混乱就是迷惑。
你看这个迷惑的惑字的写法就代表这个意思了。
你看下迷惑个惑字的写法就是代表这个意思，
上面一个活，活着的活，下面一个心字，
上面一个惑者的惑，下面一个心字。
活着就是说可以这样也可以那样，
惑者就是可以这样可以这样，
活着是这样，活着那样，
可以这样可以那样，
就是不定，
不定的，
就是不能分辨，
就是不能够分辨，
就是不清不楚，
就是不清不楚，
就是混乱，
那就是混乱。
迷惑就是叫人呢混乱，
迷惑就是叫人混乱。
撒旦试探亚当夏娃的时候，
撒旦试探亚当夏娃的时候，
他就是要在他们两个的心中造成这个混乱，
他就要在他两个的心中造成这个混乱。
什么混乱呢？
什么混乱呢？
第一，
第一，
真假混乱，
真假混乱。
他要亚当夏娃怀疑神真的爱呀，却是相信他的假的爱。
他要亚当夏娃怀疑神真的爱，而去相信他假的爱。
他对夏娃说，
他对夏娃说
啊，神，你看神把最好的那棵树，这上面的果子不给你吃。
你睇下神将最好的那棵树上面的果子唔俾你食。
当中的一棵树。
当中的一棵树。
最好的果子。
最好的果子。
最好看，最好吃。
最好睇，最好食。
你看神不准你吃。
你睇下神俾你食。
这哪里是爱的？
咁边度系爱呢？
你还是听我的话。
你仲系听我嘅话。
你吃了就得好处啦。
你食咗就会得好处。
我愿意你得这个好处。
我愿意你得这个好处，
还是我爱你，
还是我爱你。
神不爱你，
神不爱你，
把最好的留下不给你，
将最好的留下不给你
啊！我同情你，我来帮你忙，
我同情你，我来帮你忙，
我来帮助你吃这个最好吃，
我来帮助你吃那些最好吃的。
这就是要夏娃的心中啊，把真的爱假的爱混乱，
就是叫夏娃的心中将真的爱和假的爱混乱，
让他认为撒旦是爱他，
让他认为撒旦是爱他，
就觉得神不爱他，
觉得神不爱他。
撒旦做了这个混乱的工作真的很厉害，
撒旦做了这个混乱的工作真的很厉害。
今天撒旦还是继续的把很多好的应许给人，
今天撒旦仍然是继续将很多好的应许给人。
如果你听我的话，
如果你听我的话，
我给你得到什么好处，什么好处，什么好处，
我给你得到什么好处，什么好处。
结果我们想了，在撒旦的手里 更好了，
结果我们就想，那在撒旦的手里面更好呢？
啊，神禁止我做这个，禁止我做那个。
神禁止我做这样，禁止我做那样。
啊，叫我不能随便。
叫我不能够随便。
啊，这是捆绑。
真是个捆绑。
这是不自由。
是不自由。
我还是到撒旦那边去吧。
还是去到撒旦那里啦。
他让我欢喜怎么样就怎么样。
他给我欢喜怎样就怎样。
还是他对我好，还是他待我好。
还是他对我好，他待我好点。
这样就一个非常严重的混乱。
咁样就有一个非常严重嘅混乱。
他不晓得在神的那个约束之中有神真正的爱。
佢唔知道喺神嘅约束之中有神真正嘅爱。
如果他听了神的话，他继续在那个乐园里面。
如果佢听神嘅话，佢就继续喺嗰个乐园里边。
他不晓得听了魔鬼的话有那么一个悲惨的结果。
佢唔知道听咗魔鬼的说话会有咁悲惨嘅结果。
撒旦还造成什么混乱？
撒旦仲造成乜嘢混乱？
这个轻重的混乱，
就是轻重的混乱。
他侍奉主耶，他试探主耶稣，
他试探主耶稣，
让他把食物看得重过神口里的话，
让他将食物睇得重过神口中的话。
主耶稣看透了他的试探，
主耶稣睇透咗佢嘅试探。
主耶稣说，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
主耶稣话：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
那是靠神口里所出的一切话。
乃是靠神口里所出的一切话。
主把神的话看得比食物还重。
主将神的话睇得比食物仲重。
这个属灵的事重过物质的事。
属灵的事重过物质的事。
心灵重过肉体。
心灵重过肉体。
这是神所定的轻重的次序。
呢个系神所定嘅轻重嘅次序。
但是撒旦来试探主。
但系撒旦嚟试探
主。让主最重看面包，
让主最睇重面包，
这是轻重的混乱。
这个是轻重的混乱。
撒旦又造成了主的话语上的混乱。
撒旦又造成主话语上的混乱。
我们记得保罗传福音的时候来到居比路岛。
我们记得保罗传福音的时候来到居比路岛，
就有一个人呢，来拦阻真道。 保罗就责备他说：“你混乱主的道。”
就有一个人来到拦阻真道，保罗就对他说：“你混乱主的道。”
撒旦要混乱主的道。
撒旦要混乱主的道。
他试探主耶稣的时候，
他试探主耶稣的时候，
引用圣经的话，
引用圣经的话。
但是呢，是把这个原来的意思忽略了，断章取义啊，凭空拿出一句话来用。
但是他将原来的意思混乱了，断章取义这样凭空拿句话出来用，
把上下文放开，
将上下文放开，
就这样的凭空拿一句话出来，
就这样凭空拎一句话出来。
这是改变神的话的意思，
这些是改变神的话的意思。
但表面上看他是用神圣经的话，
表面上看来他是用圣经的话，
事实上他是改变了圣经的话的意思，
事实上他是改变了圣经的话的意思。
那么这样呢，就是主的话混乱，
这样就使到主的话混乱，
是混乱主的道，
这些是混乱主的道。
所以撒旦最会用圣经的话，
所以撒旦最会用圣经的话。
不过他每一次用圣经的话的时候，都是把他真正的意思改变，
不过他每次用圣经的话的时候，都是将他真正的意思改变。
那么这样一来呀，我们做错事以为还有根据了，
这样呢，我们做错事都还以为是有根据，
我们根据神的话来犯罪了，
我们根据神的话来犯罪，
我们根据神的话来做不应该做的事，
我们根据神的话来做不应该做的事。
那就是因为撒旦在我们心里造成主的话的混乱，
就是因为撒旦在我们心里面造成了主的话的混乱。
所以我们要小心，
所以我们要小心，
我们要对主的话有一个清楚的确实的了解，
我们对于主的话有一个清楚的正确的了解。
还有什么混乱撒旦造成？
还有什么混乱是撒旦造成的呢？
他是上下混乱，
他又令到上下混乱。
他对夏娃说，
他对夏娃说、
啊、你吃了这个果子，你就好像神一样，
你吃了这个果子，你就好像神一样，
你变如神，
你变如神，
就是要人高举自己、啊、来代替神、啊、
就是要人高举自己来代替神。
原来人是顺服神，
本来人是顺服神，
在这个顺服之中藏着神的恩典，
在这个顺服之中藏有神的恩典。
这个顺服就好像这个水道，
这个顺服就好像水道，
借助水道这个水供应就来，
借助水道的水就供应来，
神的恩典的供应是借助我们的顺服的水道而来，
神恩典的供应是借助我们顺服的水道而来。
但是呢，撒旦要人、啊、高举自己，
但是撒旦要人高举自己，
要超过神，
要超过神，
要取神的地位，
要取神的地位，
上下混乱，
上下混乱，
人要到神上面去，
人要去到神上面，
就造成了人类的堕落，
就造成了人类的堕落。
撒旦说你往上去往上去，结果呢人就堕落下去，
撒旦说叫人向上去向上去，结果人就堕落向下。
真道是叫我们谦卑，谦卑我们就升高，
真道是叫我们谦卑，谦卑然后我们升高。
撒旦要我们高举自己，结果跌下来，
撒旦要我们高举自己，结果就跌下来。
魔鬼要造成光明黑暗的混乱，
魔鬼要造成光明黑暗的混乱。
撒旦对夏娃说：“你吃了以后，你的眼就明亮。”
撒旦对夏娃说：“你吃了之后，你的眼睛就明亮。”
你就得着光明了。
你就得着光明。
但是事实上，他吃了以后，他进到黑暗里头去。
但是事实上，他吃了之后，他就入到去黑暗里
边。他把黑暗光明颠倒了。
他将黑暗光明颠倒。
他也是美丽和丑恶颠倒。
他亦都使到美丽同埋丑恶颠倒。
你看这个果子悦人的眼目。
你睇呢个果子悦人嘅眼目。
多么美丽，多么好看。
几咁靓，几咁好睇。
你来吃了。
你嚟食啦。
结果这是一件丑恶的事，
结果这件是一件丑恶的事，
结果人类落到一个丑恶的地步，
结果人类就落到一个丑恶的地步，
把光明丑恶也混乱，
将光明丑恶都混乱，
最后他把智慧愚蠢也混乱，
最后他将智慧愚蠢也都混乱。
他说你吃了这个果子你就有智慧，
他说你吃了这个果子你就有智慧，
结果他吃了，
结果
他失掉他的智慧，
他就失掉了他的智慧。
他有犯罪的智慧，但是没有行善的智慧。
他有犯罪的智慧，也没行善的智慧。
就好像在旧约里至少两次讲，作恶有聪明，行善没有智慧。
在旧约里面最少有两次讲过，作恶有聪明，行善却无聪明。
这都是撒旦的迷惑造成的，是混乱的结果。
这些都是撒旦的迷惑所造成的混乱的结果。
我们低头祷告。
我们低头祷告。
主啊，我们感谢你，你的话再一次提醒我们，求主帮助我们常常抬头向上看，我们抬头的时候就得到警醒，就看见你在哪里，就看见你指引我们的道路在哪里，求主救我们的脚步，免得进入迷途，我们这样求谢奉主的名，阿们。我们低头祷告。
我们低头祷告。
求主常常帮助我们同心合意的来传扬福音，为你做见证。如果我们在传福音的事工上有松懈、退后、冷淡的情形，求主你鼓励我们，你帮助我们，带领我们走前面的道路，让我们永不灰心，永不松懈，让我们能够同心合意的献上我们的力量来为你做见证。今天早上我们敬拜你的时候，求你与我们同在，赐下你的信息，让我们每一个人心灵里面有所领受。我们这样的求谢奉主的名，阿们。请大家一同翻到创世纪第十一章。
请大家一同翻到创世纪第十一章
第三十一节。
第三十一节
就是倒数第二节，
即是倒数第二节。
创世纪十一章三十一节。
创世纪十一章三十一节，他乃带着他儿子阿伯兰和他孙子哈兰的儿子罗德，并他儿父阿伯兰的妻子撒来，出了迦南底的吾尔，要往迦南地去。他们走到哈兰，就住在那里。
这里告诉我们亚伯拉罕的路程之中所发生的一件事。
这里告诉我们亚伯拉罕的路程之中所发生的一件事。
亚伯拉罕蒙了神的呼召，
亚伯拉罕蒙了神的呼召，
就离开他的故乡乌尔，
就离开他的故乡吾尔，
往神所指示他的地方去，
往神所指示他的地方去。
但是在半途的时候就停止了，
但是在半途的时候就停止，
就停在哈兰，
就停在哈兰。
过了相当长的一段时间以后再继续前行，
过了一段相当长的时间之后才继续前行。
我们从这件事得到一个很重要的信息，
我们由这件事得到一个很重要的信息，
就是要我们不要半途而废，
就是叫我们不要半途而废。
我们在属灵的事上很容易半途而废，
我们在属灵的事上很容易半途而废，
有各样的事情发生要拦阻我们，
有各样的事情发生要拦阻我们，
让我们不能够走完全程，
让我们不能够走完全程。
因此是神的计划和旨意不能够成全在我们的身上，
因此使神的计划和旨意不能够成全在我们的身上。
而今天我要讲的题目就是不要半途而废，
而今天要讲的题目就是不要半途而废。
我们要从圣经里面查看我们容易在哪些事上半途而废，
我们要由圣经里面查看我们容易在什么事情上半途而废，
同时圣经要我们在哪些事上不要半途而废，
同时圣经要我们在什么事情上不要半途而废。
请大家先翻到加拉太书第六章，
请大家先翻到加拉太书第六章。
加拉太书第六章，
加拉太书第六章
第九节，
第九节，我们行善不可丧志，若不灰心，到了时候就要收成。
第十节，
第十节，所以有了机会就当向众人行善，向信徒一家的人更当这样。
我们行善不可丧志，
我们行善不可丧志，
若不灰心，到了时候就要收成。
若不灰心，到了时候就要收成。
我们在行善的事上不要半途而废，
我们在行善的事上不要半途而废。
行善不是容易的一件事，
行善不是容易的一件事。
行善虽然是好事啊，但是在今天这个时代里面啊，不容易做好事。
行善虽然是好事，但是在今天这个时代里面真的不容易做好事。
做坏事有很多人帮你忙，
做坏事有很多人帮你忙，
做坏事有很多的朋友，
做坏事有很多朋友，
做坏事有很多的志同道合的人，
做坏事有很多志同道合的人。
但是做好事呢，常常会孤单的，
但是做好事呢，常常会孤单的。
但是这里告诉我们，
但是这里告诉我们，
我们行善不可丧志，
我们行善不可丧志。
为什么？
为什么呢？
因为有一位善事之主在上面，
因为有一位善事之主在上面。
他是良善的夫子，
他是良善的夫子，
他是良善之主，
他是良善之主。
我们行善若不灰心，到了时候就要收成。
我们行善若不灰心，到了时候就要收成。
因为高高在上的 有一位总其成的主宰，
因为高高在上的有一位总其成的主宰，
我们凭着信心仰望他，
我们凭着信心仰望他。
宇宙是他创造的，
宇宙是他创造的，
他的造化有一个旨意在里面，
他的造化有一个旨意在里面，
最后他的旨意要成全，
最后他的旨意要成全。
一个基督徒和一个非基督徒有什么分别？
一个基督徒和一个非基督徒有什么分别？
分别之一，
分别之一
就是一个基督徒有一个坚强不变的信心，
就是一个基督徒有一个坚强不变的信心，
相信天地的主宰我们的天父，
相信天地的主宰我们的天父，
他造化万物有最好的目的在里面，
他造化万物有最好的目的在里面，
他的目的最后要完成，
他的目的最后要完成。
不管今天我们周围看的时候有多少拦阻，有多少问题，
不管我们在今天周围有几多拦阻，有几多问题，
不管我们看见强权如何的得胜，
无论我们看到强权是如何的得胜，
不管我们看见罪恶如何的猖狂，
不管我们看到罪恶是怎样的猖狂，
一个基督徒在他里面有一种不摇动的信念，
一个基督徒在他里面有不摇动的信念，
这一切不过是过程里面不可避免的情形，
这些一切只不过是过程里面不可避免的事情，
到了最后神的荣耀的大计划要成全，
到了最后神荣耀的大计划要成全。
一个没有这种信念的人不能做基督徒，
一个没有这样信念的人不能做基督徒，
因为他对神没有信心，
因为他对神没有信心，
他做基督徒也走不通那条路，
他做基督徒也都行不通这条路。
圣经告诉我们，
圣经告诉我们，
撒旦有他猖狂的时代，
撒旦有他猖狂的时代，
但是最后的胜利是属于主耶稣基督的，
但是最后的胜利是属于主耶稣基督的。
所以我们这条道路是凭信心不凭眼见，
所以我们这条道路是凭信心不是凭眼见。
钉死在十字架上的主说成了，
钉死在十字架上的主话成了，
他是经过痛苦进入荣耀，
他是经过痛苦进入荣耀。
今天历史的过程也是这样，
今天历史的过程也都是这样，
好像经过了失败，
好像是经过了失败，
但是最后神的计划要完成，
但是最后神的计划要完成。
耶稣死在十字架上的时候好像完全失败，
耶稣死在十字架上的时候好像是完全失败，
但是正在那个时候他大声的呼喊说成了，
但是正在那个时候他大声呼喊说成了，
他成全了父神所计划的救恩，
他成全了父神所计划的救恩，
他也有一天要完成神永远的计划，
他也都有一天要完成神永远的计划。
有这个信念的人，
有这个信念的人，
就是一个跟从主耶稣的人，
就是一个跟从主耶稣的人，
他才能做一个真正的基督徒，
他才能够做一个真正的基督徒。
因此我们在天地这个大的系统里面呢，能够抓住这句话，
因此我们能够在天地这个大的系统里面能够握住这句话，
我们行善不可丧志，
我们行善不可丧志，
若不灰心到了时候就要受成，
若不灰心到了时候就要收成。
有的时候主让我们在今生里面就有收成，
有的时候主叫我们在今生就有收成，
有的时候我们今生活着看不见收成，
有的时候我们在今生或者看不到收成，
但是最后我们知道我们所行的善必不落空，
但是最后我们知道我们所行的善必不落空。
在这一个宇宙里面，
在这个宇宙里面
所有的善最后都不落空，
所有的善最后都不落空。
我们抓住这句话，
我们抓住这句话，
我们相信这句话，
我们相信这句话，
我们本着这句话去过我们的人生，
我们本着这句话去过我们的人生，
这样我们就不会被恶所胜，
这样我们就不会被恶所胜，
反以善胜恶，
反而以善胜恶。
这条路啊，我们只有跟从主耶稣才能够走得通，
这条路我们只有跟从主耶稣才能够行得通，
这是主走的路，
这条是主行的路，
也是我们靠着主要走的路，
也都是我们靠着主要行的路。
在读者文章里面有一篇文章很宝贵，
在读者文章里面有一篇文章很宝贵，
就是告诉我们在人间啊还是有善良的，
就是告诉我们在人间还是有善良，
这个善良非常的宝贵，
这个善良非常宝贵，
我们属主的人就是要在人间走这条善良的路，
我哋属主嘅人就系要在人间走呢一条善良嘅路。
不管罪恶如何的猖狂，让我再讲这句话。
不管罪恶系点样嘅猖狂，让我再讲呢一句话。
我们属主的人是靠着主，要在这个世界里面还留下一些善良。
我哋属主嘅人靠着主喺呢个世界里边仲留翻一啲善良。
这样的人生非常的宝贵，非常的有意义。
咁样嘅人生非常宝贵，非常有意义。
我们看自己，看环境，容易灰心。
我哋睇自己，睇环境，容易灰心。
我们看主和他的十字架，我们就得鼓励。
我哋睇主，我哋睇佢嘅十字架，我哋就得到鼓励。
我们就能够力上加力。
我哋就能够力上加力。
让我们抓住这句话。
让我们抓住这句话。
我们行善不可丧志。
我们行善不可丧志。
若不灰心，到了时候就要收成。
若不灰心，到了时候就要收成。
第二处的经文。
第二处的经文。
我们看《使徒行传》十三章十三节。
我们看《使徒行传》十三章十三节。
《使徒行传》十三章十三节。
《使徒行传》十三章十三节。保罗和他的同人从帕弗开船来到庞菲利亚的别家，约翰就离开他们回耶路撒冷去。
这里告诉我们，当保罗出外布道的时候，
这里告诉我们，听当保罗出外布道的时候，
来到居比路岛，
来到居比路岛，
因为这个岛上的情形有困难，
因为这个岛上的情形有困难，
同时他们要从这个岛到小亚细亚去，
同时他们要由这个岛去到小亚细亚，
所以呢，这个他的一个同工啊，就离开他了。
所以他一个同工就离开他了。
这里说约翰就离开他们回耶路撒冷去。
这里说约翰就离开他们回耶路撒冷去。
这里所说的约翰呢，就是马可。
这里所说的约翰呢，就是马可。
他称为约翰的马可。
称为约翰的马可。
马可这一位青年呢，在献身的路上，在这里看是半途而废。
马可这个青年在献身的事上，在这里看他是半途而废。
感谢主，后来他又起来。
感谢主，后来他又起来。
但是在这个时候看他是半途而废。
但是在这个时候看他呢，是半途而废。
他原来跟着保罗要去传福音。
本来他跟着保罗要去传福音。
有个很勇敢的表现。
有一个很勇敢的表现。
他听说保罗要到远方去传道。
他听说保罗要去远方传道，
他也自告奋勇和保罗同工。
他也自告奋勇的要和保罗同工。
我陪你去，
我陪你去，
我要在路上帮助你，
我要在路上帮助你，
我要和你一同去传福音，
我要和你一起去传福音。
一个青年有这样的心智和勇敢呢，实在难得。
一个青年有这样的勇敢和心智，实在是难得。
他实在有一个献身的精神，
他实在有一个献身的精神。
但是很可惜，
但是很可惜，
他的献身一受了困难的试验的时候，
他的献身一受到困难的试验的时候，
就改变，
就改变，
他就打回头了，
他就打回头，
不肯继续和保罗走下去，
他就不肯继续和保罗走下去，
回到耶路撒冷去了，
他回到耶路撒冷去。
这是在献身的路上停止前进前行，
这个是在献身的路上停止前行。
在今天也有不少的青年是这样，
在今天也有不少的青年是这样，
他们受了感动，愿意把自己的一生奉献给主，侍奉主。
他们受了感动，愿意将自己的一生奉献给主，侍奉主。
他们这种的决定很勇敢，
他们这种的决定很勇敢，
是受了主的爱的激励才这样做决定的，
是受了主的爱的激励才这样下决定的。
但是开始走这条路不久之后，
但是开始走这条路不久之后，
遇见困难，
遇到困难，
遇见试炼，
遇到试炼，
遇见难处了，
遇到难处，
结果就停止，
结果就停止，
半途而废，
半途而废。
这样的青年实在不少，
这样的青年实在不少。
有一个好的开始，却没有一个成全，
有一个好的开始，却没有一个好的成全。
我愿意今天早晨特别提到一件事，
我愿意今早上特别提到一件事。
今天很多的人提到带职业的侍奉，
今天很多人提到带职业的侍奉，
这个名称啊是很流行，
这个名称很流行，
也很多人很喜欢，
也都很多人很喜欢
带职业来侍奉主，
带职业来侍奉主。
但是关于这件事，我要提出几点来我们注意，
关于这件事我要提出几点来我们注意。
第一点。
第一点。
我们千万不要让带职业的侍奉啊代替了主对我们的呼召。
我们千万不要让带职业的侍奉来而忽略了主对我们的呼召。
来代替了主对我们的呼召。
来代替了主对我们的呼召。
主对个人的旨意不同。
主对个人的旨意不同。
主对于某一些的信徒是要他们带职业侍奉。
主对于某一些的信徒是要他们带职业侍奉。
但是主对于另外有些信徒呢是要他们全时间奉献做传道的功夫。
但是主对另外一些信徒呢就是要他们全时间奉献给主做传道的工作。
主对个人的计划不同。
主对个人的计划不同。
那么我们每一个人自己就要弄清楚主对我个人的计划和旨意是什么。
那我们每一个人就要弄清楚主对我的旨意和计划是怎样。
不是笼统的旨意。
不是笼统的旨意。
不是笼统的计划。
不是笼统的计划。
神对我这个人的计划和旨意如何。
主对我这个人的计划和旨意是如何。
如果主感动我全世界的奉献做传道人。
如果主感动我全时间的侍奉做传道人。
而我、要带职业侍奉。
而我要带职业侍奉。
结果我就是用带职业侍奉做了借口推辞了拒绝了主对我的呼召。
结果呢就是我用带职业来侍奉做借口推迟了拒绝了主对我的呼召。
我相信啊今天香港和东南亚有不少的青年正在做这一件事。
我相信在今天香港在东南亚有不少的青年人正在做这件事。
所以全世界奉献自己的人越来越少。
所以全时间奉献自己的人越来越少。
而说要带职业侍奉的人呢越来越多。
而说要带职业来侍奉的人越来越多。
请大家不要误会我的意思。
请大家不要误会我的意思。
带职业侍奉是很重要。
带职业侍奉是很重要。
这种的信息我们要传讲。
这种的信息我们要传讲。
所有的基督徒都应该带职业侍奉。
所有的基督徒都应该带职业侍奉。
但是我们千万不要用这件好事啊来代替了主对我们个别的呼召。
但是我们千万不要用这件好事来代替了主对我们每一个人个别的呼召。
这件事实在是好事。
这件事实在是好事。
但是好事不能够代替神对我们个别的计划。
但是好事不能够代替了神对我们个别的计划。
今天呢有很多教会里面啊很有才很有才智的青年。
今天在教会里面有很多很有才智的青年，
各方面的表现都很好，
他各方面的表现都很好。
而这些青年呢很少很少全时间奉献传福音。
而这些青年呢很少很少全时间侍奉传福音。
难道神的旨意就是拣选第二流的青年传道吗？
难道神的旨意只是拣选第二流的青年来传道吗？
把第一流的青年留下带职业侍奉吗？
将第一流的青年留下来到带职业侍奉吗？
难道神的计划和旨意真是这样吗？
难道神的计划和旨意真是这样？
我相信这里面有问题。
我相信里面有问题。
我详细的观察。
我详细的观察。
最有恩赐的最有才智的不肯奉献。
最有恩赐最有才智的不肯奉献。
神不是不拣选他。
神不是不拣选他们。
神不是不感动他们。
神不是不感动他们。
而是当神感动的时候啊他们有了这一个理由来推辞。
而是当神感动的时候他们有了这个理由来推辞。
人因此让基督的教会有一个很大的人才的损失。
因此让基督的教会有一个很大的人才的损失。
我今天把这件我认为很重要的事摆在大家的面前。
今天我将这件我认为很重要的事摆在大家的面前。
关于带职业侍奉我要提的第二件事。
关于带职业侍奉我要提的第二件事。
有两种的带职业侍奉。
有两种的带职业侍奉。
第一种。
第一种。
就是我平常的工作是为主。
我平常的工作为主。
在工作之余。
在工作之余。
方便的时候。
方便的时候，
那么我就做一点主的工作。
咁我咧就做一啲主嘅工作。
不方便就不做。
如果唔方便就唔做。
那么这种的带职业侍奉啊，慢慢慢慢呢，就会把侍奉越减越少。
呢一种嘅带职业侍奉咧，慢慢嘅就会越减越少。
因为这个他所做的事一定是，要求的时间越来越多。
因为他所做的事一定是要求的时间越来越多。
所以顺其自然的下去的时候啊侍奉的时间一定越来越少。那
咁顺其自然落去嘅时候咧，侍奉嘅时间就一定系越嚟越少。
后来甚至完全停止了侍奉，等于没有侍奉。
咁后嚟咧，甚至完全停止侍奉，等于冇侍奉。
第二种嘅代职业侍奉。
第二种嘅代职业侍奉。
是以侍奉为主。
是以侍奉为主。
我们在使徒行传里看见一对夫妇就是这样。
我们在使徒行传里面看到一对夫妇就是这样。
就是百基拉和亚居拉。
就是百基拉和亚居拉。
我们看使徒行传十八章。
我们看使徒行传第十八章。
第一节。
第一节。
这里说保罗来到哥林多就遇见这一对的夫妇。
这里说保罗来到哥林多就遇见这一对夫妇。
这对夫妇是做帐篷的。
这一对夫妇是做帐篷的。
保罗就和他们同工。
保罗就和他们同工。
到了下面。
到下面。
第二十六节。
第二十六节。
我们看见百基拉亚居拉这对夫妇又在以弗所。
我们看到百基拉亚居拉这对夫妇又在以弗所。
在罗马书十六章我们看见 他们在罗马。
在罗马书那里我们又看到他们在罗马。
在罗马我们见他两位。
罗马我们见到他两位，
哥林多见他两位，
哥林多又见他两位，
以弗所又见他们两位，
以弗所又见他们两位。
到底他们在哪里啊？
到底他们在哪里？
又在罗马，
又在罗马，
又在哥林多，
又在哥林多，
又在以弗所，
又在以弗所。
不错，
没错，
他们从罗马到哥林多是有特别的原因，
他们由罗马到哥林多是有特别的原因。
但是那个最主要的原因是什么？
但是最主要的原因是什么？
他们就是到处为家要传福音，
他们就是到处为家要传福音。
他们制造帐篷，
他们制造帐篷，
不过是维持他们的生活，
不过是维持他们的生活。
他们看哪里有传福音的需要，他们就往哪里去。
他们看到哪里有传福音的需要，他们就去哪里。
所以你看在哥林多的时候他们在以弗所有需要的时候，他们也在罗马他们家里有个教会。
所以我们看到他在哥林多他又在这里，在以弗所有需要的时候他又在这里，在罗马他们家里面有个教会。
他们是以传福音为主的，
他们是以传福音为主，
侍奉为主，他们的职业是侍奉的方法。
侍奉为主，他们职业是侍奉的方法。
这是第二种代职业的侍奉。
这个是第二种代职业的侍奉。
就好像前几年香港海外传道会啊，差遣了一对夫妇到波罗乃去工作。
就好像前几年香港海外传道会差派一对夫妇去婆罗乃那里工作。
他们是在电信局工作。
他们在电信局工作，
但是他们最主要的目的是在那边开教会。
但是他们最主要的目的是在那里开教会。
他们所以到那儿去就是要把福音带去。
他们所以去到那里就是要将福音带去那里。
这一种的代职业侍奉啊，和第一种有不同。
这一种的代职业侍奉就和第一种不同。
这两种的代职业侍奉。
这两种的代职业侍奉。
我觉得第二种是真正的代职业侍奉。
我觉得第二种是真正的代职业侍奉。
这个代职业侍奉这个名词啊，不能够毫无限制的使用的。
代职业侍奉这个名词不能够毫无限制地使用。
所以我的主张就是不用在一般的基督徒的身上。
所以我的主张就是不用在一般的基督徒身上，
而是单用在那个以侍奉为主以职业为次的人身上，
而是单用在那些以侍奉为主以职业为次的人身上。
如果我们说这一位是代职业侍奉的弟兄，那么他应该有这样的含义在他的工作里面。
如果我们说这一位是代职业侍奉的弟兄，那他就应该有这个含义在里面。
好，这是我顺便提到，但是我觉得是很重要的一件事。
这是我顺便提到，但是我觉得很重要的一件事。
在我们中间的青年的弟兄姊妹，
在我们中间的青年弟兄姊妹，
如果主呼召你全时间的侍奉，
如果主呼召你全时间的侍奉，
你愿意对主说，主啊，我在这里，请差遣我吗？
你愿意对主说，主啊，我在这里，请差遣我。
在泰国南部有一个城市叫和爱。
在泰国南部有一个城市叫做河岸，
那个教会一共有一百五十位的会友。
那间教会一共有一百五十位的会友。
但是从这一百五十位的会友里面产生了二十几位传道人。
但是由这一百五十位的会友里面产生了二十几位的传道人。
这是我最近去泰国所发现的一件事实。
这些是最近去泰国所发现的一件事实。
这真是一个很高的比例。
真是一个很高的比例。
能够有这么多的青年奉献自己。
能够有咁多嘅青年奉献自己，
他们中间有一部分是在见到念书或是念过书啦。
佢哋中间有一啲系喺见到度读书或者系读过书。
另外有一部分在布道神学院读书或者是度过了。
另外一部分在播道神学院里面读书或者是读过。
我听见这个消息的时候，
我听到这个消息的时候，
我想着那个教会、有神的计划旨意在那儿运行得以成全，
那间教会有神的计划旨意在那里运行得以成全。
这次在台湾的福音会议里面，一次吃饭的时候，我坐在一个老先生的旁边。
这次在台湾的福音会议的时候，一次吃饭我坐一位老先生的旁边。
这位老先生是长老会的一位长老，
这位老先生是长老会里面一位长老，
在他的教会里很热心的侍奉主，
在他的教会里面很热心的侍奉主。
我们谈话的时候我就发现，
我们谈话的时候我就发现
他的四个儿子都在侍奉主，
他四个儿子，
对不起，三个儿子侍奉主，四个孙子都神学，
他有三个儿子侍奉主，四个孙读神学，
三个儿子已经在教会里工作，
三个儿子已经在教会里工作，
四个孙子正在读神学，
四个孙刚刚在读神学。
他自己72岁，
他自己72岁，
他说我余下的光阴不多了，我要更加努力的来传福音，
他说我余下的光阴不是多了，我要更加努力的传福音。
我看见他很快乐，还是充满精神，身体很健康，
我看见他是很快乐，还是充满精神，身体很健康。
我看见这位老先生只是不觉得虚然起敬，
看见这位老先生真是不觉这样肃然起敬，
真是很难得很难得，
真是很难得。
所以我们看见神在各地方兴起那些全心全意爱主啊来侍奉主的人，
我们看到神在各地方兴起那些全心全意爱主热心侍奉主的人，
让他们做我们的榜样和鼓励，
让他们做我们的榜样和鼓励。
我们再看第三方面，
我们再看第三方面，
希伯来书6章10节到11节，
希伯来书六章
10节到11节10节到11节，希伯来书6章10节到11节，
希伯来书6章10节到11节，因为神并非不公义，竟忘记你们所作的功和你们为他名所显的爱心，就是先前伺候圣徒，如今还是伺候。我们愿你们各人都显出这样的殷勤，使你们有满足的指望，一直到底。
这里提到有些弟兄姊妹所做的功，
这里提到有一些弟兄姊妹所做的工，
和他们为主的名所显的爱心，
和他们为主的名所显的爱心，
因为主的缘故而有的服务，
因为主的缘故而有的服务。
本书的作者就劝勉他们要一直继续下去，不要半途而废。
本书的作者就劝勉他们要一直继续下去，不要半途而废。
我们在爱心的工作上不要停止，
我们在爱心的工作上不要停止。
基督徒从事各样爱心的工作，
基督徒从事各样爱心的工作，
无论是哪一方面，
无论是哪一方面，
在教会里面或者教会外面，
在教会里面或者在教会外面，
比方说基督教儿童福利工作，
比方是
基督教儿童福利工作，
比方是基督教儿童福利工作，
或者医院里面的工作，
或者是医院里面的工作，
或者教育的工作，
或者是教育的工作，
或者其他的福利的工作，
或者其他福利的工作，
为主的名而有的爱心之工，
为主的名而有的爱心之工，
这种的工作不要停止，
这种的工作不要停止，
不要半途而废，
不要半途而废，
我们靠着主继续的做下去，
我们靠着主继续的做下去，
为主做的，
是为主做的，
也是为了人做的，
也都是为人做的。
那么这样我们就让主的名得荣耀，
咁样我哋就让主嘅名得荣耀。
在社会里面，主的名被高举。
在社会里面，主嘅名被高举。
我觉得我们的这个一般的社会的服务的工作和直接传福音的工作能够配合在一起，就让福音有一条更顺利的道路。
我觉得如果我哋一般嘅社会福利嘅工作同埋传福音嘅工作合在一起，咁就有一条好顺利嘅道路。
所以我们直接传福音的人呢，就不要轻看这个做基督教福利工作的人。
所以我们传福音的人就不要轻看那些做基督教福利工作的人，
只要他们是为主做，
只要他们是为主做的，
他们也是在旁边间接的预备人的心来接受主的救恩，
他们都是在旁边间接的预备人的心来接受主的福音。
所以今天的问题，
所以今天的问题
不是可以不可以做社会服务的问题，
就是不是说可以不可以做社会服务的问题，
那是以什么为主的问题，
那是以什么为主的问题。
我们应该以直接传福音为主，
我们应该以直接传福音为主。
在这一个大旗帜之下，
在这个大旗帜之下，
在这一个大前提之下，
在这个大前提之下，
我们可以用许多不同的方式来间接的预备福音的道路。
我们能够用很多不同的方式来间接预备福音的道路。
今天有
低头祷告，
我低头祷告。
主啊，我们需要你的鼓励，我们需要你的扶持。主，我们感谢你，你走在我们前头，你也与我们同行，你也在后面督促我们。求主使我们